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每一天，特别是星期一的开始，欢迎大家收听呢。今天7月3号星期一早上7点半开播的线上，今天有特别的嘉宾在我们这里。
嗯，我要发声了。
林晨牧师，早上好。
早上好啊，非常开心呢，能够到这个线上今天，因为我刚才听文慧一开始呢讲到拥抱每一天，我想哎怎么上错节目了，是不是我们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啊证明一下是线上今天。
对，拥抱今天啊。那其实呢，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每一个节目的名称呢都是经过细细思量，甚至呢我们是经过好好祷告的，所以每个节目呢这个节目名字呢都值得大家呢好好的去把它给记在心里的。
对，其实新的一天开始呢，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计划，新的规划，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呢，这个节目本身这个题目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亮点，就是每一天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把这一天献在主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才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哇，马上就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
很严肃了，
属灵的分量马上呢一直在
立马提升。
对啊，一直在提升当中啊。那今天呢林晨牧师来代班，明天也是，因为呢这个周末加上了这两天呢我们亲爱的刘芳老师呢就需要呢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因为他的妈妈来了，要招待。
对，不是招待，应该这样说，母女团聚的时间。
是是。
所以这个时间如果拦阻的话呢，套句卢文老牧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这种亲情啊都不让放假的话呢，可能上不了天堂了。所以我们还是非常为了要上天堂赶紧让他放假啊，陪陪妈妈。
是是，开开玩笑啊，牧师真是非常的幽默诙谐。那今天呢在外头呢有小凡弟兄还有大强哥，整个团队都在这里了。那待会呢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呢星期一出现的专栏80后的宗教改革，由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秦贤，就是小贤弟兄秦贤老师呢，两位年轻的80后来谈谈呢宗教改革。我们知道今年是500周年纪念，所以我们特别呢有这样的一个栏目，算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教会历史吧。希望大家呢享受这样的一个迷你的教会历史上课时间。
还有今天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呢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在湖南的这个水患，我们要稍微也邀请弟兄姐妹特别在祷告中纪念的。
是，我先代替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我们林晨牧师荣阿姨啊，劝慰子啊，马上已经在第五空间的平台上说了，林晨牧师你好你好。
那我应该说大家好。
哦，是的
一次就都带过了哈。当然我知道每一位家人呢其实都非常的非常真实，我觉得在电台里面像老朋友啊，劝慰子啊，荣阿姨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的。
是，橄榄也说了，林晨牧师文慧好，特别向林牧问声好，
谢谢谢谢。
然后呢，还有小贤，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小凡，那大强老师好，也问候了大强老师啊。那所以呢，这个谢谢大家的问候。刚才林晨牧师已经说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彼此问候，我们更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将这样的一份问候 关爱之情呢，也送给我们南方的朋友。那所以问一问，有没有在湖南啊、江苏啊、安徽啊、浙江啊，还有四川南部的朋友？
嗯，
主内家人有的话呢，报个平安，知个声啊。透过短信也好，透过第五空间的平台也好呢，就让我们知道呢，在强降雨暴雨当中，你的家园是否安好。
嗯，所以我们真的当然在祷告中这一阵子呢，我相信呢，这个各地的这个救灾抢险的工作相当的忙碌，
是是，
我们也希望这个水患呢能够尽快的平息，而且受灾的人呢能够尽快得到好的安排。
是，那现在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南方的水患祷告，因为看这个情形呢，这个政府已经发出了一个预告或者说一个提醒，长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正在形成，所以我们真的祷告啊，我们求主呢止住这个下雨啊，特别是有一些山坡地啊，或者是山里头，如果再继续下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话呢，我们就很害怕呢会有山体滑落的情况，我们也很害怕呢，就是因为大水呢，因为通常水灾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细菌，
对，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注意呢清洁卫生，以至于呢大家呢不会受到一些病菌细菌的感染。在这个洪水当中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我们就挑其中一条吧，就是呢说到呢有一位最帅的小学老师啊，6月29号呢在东川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有强降雨，那么阿旺镇木多村呢在农村里头一个山里头啦，一条浅滩的河水就暴涨了，那阻断了通往呢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的必经之路，那雨水呢太急了，那么由于呢担心学生呢过河不安全，因为要让学生回家嘛，对不对，安全一点，结果呢28岁的小学老师呢段瑞一次次的往返背着他的学生，直到呢把60余名的学生全部都抱着背着安全的送到了河对面。
哇，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老师呢，真的是用心的，不只是教学而已，而且呢，真的把每一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的安全。
对，
我觉得这种新闻，当我们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温馨的。
对对，那可以想象，老师呢，其实第一体力呢，你想想看，抱啊背啊60几个孩子往返；第二呢，其实老师也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呢，在这样的一个水患当中，大家的安全来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
阿们。
当我们看到这两天一些水患的消息，我们的心真的揪得很紧，我们很紧张，我们很担心。在这里我们求天上的主，你止住这些的洪水，你止住这些的强降雨，好让这个水患能够减轻，甚至这些洪水能够退去，不再造成伤害。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有一些地方有些人的家园没了，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的生命因此而丧失。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天上的主怜悯我们中华大地，我们也恳求你保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的安全。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做一些的防灾工作，主啊，我们就求你也保守这些防灾人员他们的安全。
阿们。
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你，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让我们的同胞能够彼此发挥守爱相助的精神。我们也恳求你保守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患，能够在你面前心中仍然有平安，心中仍然能够坚固，靠你有力量。不但是纪念南方的水患， 我们也想到东北吉林张弟兄提到的干旱，我们知道现在是农作物成长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将南方的水能够移到北方，以至于北方干旱之处他们有雨水的浇灌，农作物能够好好的成长。谢谢你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周，但愿这新的一周每一天都在你的手中引导我们走好每一步，过好每一天。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活在当下，
虚心的人有福了。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是指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贫乏可以是指灵魂的贫乏或者物质的贫乏，这两个是不同的。耶稣根本不是指经济窘困的人会有很多的财富，耶稣乃是说那些觉得自己缺乏资源和力量以及无法自助的人，是能让神将天国带到他们的心里并祝福他们的生命。什么人是一个虚心的人呢？就是那些深刻的认识并承认自己的资源已经用尽了的人，承认甚至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也是无法解决，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的希望。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承认我们的灵魂贫乏，很难承认我们已经用尽了灵魂的资源，并深刻的认识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是当你看见自己灵魂贫乏去敲天国的大门时，你会遇见平安的王子他本人，他不会赶你，而是会给你开门，祝福你。耶稣自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谢谢宝玲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的灵修呢，今天呢他特别和我们分享的经文仍然是在八福当中啊，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对，这个虚心呢、啊、其实和合本也有的翻译把它翻译做邻里贫穷啊。
嗯，
我自己也曾经分享过这方面的信息啊，我就发现这个邻里贫穷这个穷到底有多穷呢？
好穷啊，
很穷。对，原来这个字非常有意思，非常传神，它是形容一个人呢好像穷到要饭那样一个光景、
有乞丐
啊，乞丐了。对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有我很穷，可能我虽然说我很穷，可能我是相对的，我可能比起文慧来说，我是啊，比
穷一点，
穷一点了啊啊，比起一些有钱人，我是穷，但是还可以。但是在这里所说的穷，真的是讲到这种属灵的贫穷，穷到一个地步呢，啊，好像乞丐要饭一样，就好像刚才吴宝林老师所分享的，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寻求神以外，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所以这种的贫穷才是真正让我们肯谦卑在神的面前。
嗯，
所以当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觉得这个福啊就是真正看见除了上帝以外，除了神以外，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哇，谢谢牧师的讲解啊，让我们对这节经文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光景就像乞丐啊。
嗯，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嘛，
一无所有。对了，
对，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保罗的经历哈，那就是呢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呢
样样都有。
对，在主面前却样样都有。
这一天。
开心，神听了我的祷告。
平淡，可是我知道神就在我身旁。
很累，还好神保守。
感恩，经历神的带领。
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经历主奇妙恩典。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大家现在收听的呢是7月3号星期一早上的线上今天，那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今天呢有我们的最佳代班嘉宾
啊，
林晨牧师。
应该我是终身代班啊，不要最佳代班。我其实我喜欢代班，因为代班相对来说呢，说不定我的工作量可以减少一点 啊，我就专门负责代班好了。
哇，刚才林晨牧师呢已经替自己开了一张大支票给我们了。终身代班
啊，终身代班。
那我也要说呢，我们的林晨牧师不但是终身代班，而且是忠心代班啊，非常非常好。只要我们邀请呢，他就很乐意来帮忙。那我们很多家人都想念您的，好像呢，我们的这个蜡烛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这个橄榄。橄榄说呢，林牧好，请代问佳音老师好，我在生命四季中啊，以前
以前对对
对，太感恩了，想念你们，想念大家，
我们也想念你们的。
对，那刚才说到蜡烛，他说谢谢老师尽心制作节目啊，我们这几天特别热啊，今天的温度呢37度。但是因为听节目有你们的相伴，热而不烦，心里火热，为主而活，热心事主。
哇，非常好，在热心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忠心的服侍主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
是哇，那好多好多的家人都出来了，江西的梅姊妹啦，济南的李姊妹啦，啊，还有呢，对，都是他们的啊，特别上来问候一下林晨牧师。
好，谢谢大家的问候，还是大家的问候，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是因为呢，我看第五空间啊，我们都来不及看了啊。那谢谢大家的问候啊，请大家呢继续听节目了。那近日呢，在内地呢，我们著名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歌的高晓松先生，歌手，著名的歌手啊。那么他有一张的自拍照呢，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因为呢，这张照片呢，他自己自拍。
哦，自拍，
对，
很流行的嘛，哈，很多人喜欢自拍。
对，现在好多人都很喜欢自拍啊，那个自拍杆呢，到处可见，还卖得非常红火。那大家呢，对高晓松先生呢，如果有认识呢，他就是才子一枚。但是既然是才子呢，就不是那个帅哥啦。所以呢，他的自拍照呢一上去，本来大家认识他也无所谓，结果呢他做了一点点的修整之后呢，有人呢就开玩笑再帮他多做一点的修整，结果呢就变成了一枚超级无敌大帅哥了。
哇，美男子出现了。
对，然后一看，咦，好像有一点神似，但是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人了。
不晓得这张照片能不能够放在护照上面。
不行的，因为跟他完全不像。
当然。
但是真的是很神奇啊，那个轮廓啊什么都是按着，就是说你也不能够重新换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但是修啊修啊，哇，变成大帅哥，而且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完全不像了。
现在年轻人讲的一句潮语吧，说哇，这个修很大。
很狠呐、
修很大，修很大。
那但是专家就告诉我们啦，你拍照修图吗？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呢尹少雅他就说啦，根据一项调查，生活中呢有73.4%的人拍照之后会修图。哇，70%的人会修图啊。那这 显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在心理状态呢？让照片变美了，哎，没有什么坏处的，
对
不对？
嗯，
这个别人看了欣赏，自己看了呢也觉得
赏心悦目嘛，至少，嗯，
对，自信心大增。可是如果你长期沉迷修图，就会让你逐渐呢难以接受现实中的你自己，
嗯，
然后迷失了自我，沉迷于美丽的假象，不敢以真面目对人，导致呢你自卑感加重，而且有挫败感。
哇，这个修片呢，我就想到一个前一阵的，大概应该是去年还前年，我看的一个新闻很有意思。他说日本女孩呢，男孩女孩约会的时候，前一阵的他们男孩就要求对方一定要素颜来约会，
还不能 P 图的
啊。对对对，因为他们化妆化的非常的，有时候看照片跟本人差的很大。
我觉得应该是韩国吧，
啊，日本也有的，
嗯，
所以他们当着一看到这个女孩要约会的时候，拜托你素颜来见面，啊，看看你的本相是什么，那让我心里有个准备。
现在素颜不行啦，还要加上呢，不能够P 图，不能够修图。
哦，哇，这个很厉害的，
是。所以问问呢，哎，林晨牧师，你会自拍吗？
我很少自拍，我拍呢通常有的时候把我头掐了一半，或者是技术不好，还在努力当中。不过偶尔自拍一下是蛮有乐趣的，
就是勉强入框是吗？
入框能够进去那个框就行了。对对对。
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数一数，我好像也真的比较少自拍啊。所以大家会不会喜欢自拍呢？其实呢，年轻一代，特别是
年轻人，对对对，
90后、00后是很喜欢自拍的。那如果你自拍之后，好不容易自拍了，你会不会先修图再摆上网呢？
嗯，哇，这个是属于高端技术。
那可见林晨牧师没做过。
哦，没做过。
对，啊，
我不懂这些修图，
因为你才会说高端技术这个词。现在不高端了，
不高端了，不高端。
对，因为都有一些的
啊，软体好像是有一些软体，
然后你一摁，你要美化的呢，还是
古典派的，或者是现代版，
对，还是童话式的，还是动漫的呢？啊，什么都有啊。
嗯，
然后你要不要帮你自己化一点妆呢？
哦，还可以化妆啊？
对呀，对呀，
啊，
所以牧师，你真的是没做过了，
真没做过。
你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问问看，可能师母做过。我把它给出卖了。
对呀，啊，对呀，啊，请大家通知徐婷师母来收听刚才的节目啊。对，所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呢这个自拍呢？你自拍之后呢，你会不会修图？你怎么样看呢？过度修图会迷失自我这样的一个观点。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你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看到呢，我们的橄榄呢，在第五空间说好喜乐耶。那我相信就是呢，林晨牧师呢，将这样的一个幽默啊、诙谐的气氛呢，带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不过其实呢，我觉得喜乐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间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跟礼物。
对，所以我们也要回到神的面前呐，啊，看看自己呢，在神眼中那个独一无二的价值。我们虽然在神面前像个乞丐，但是我们也说了，能够样样都有。
对，
这个样样都有呢，就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呢，在生命当中可以有很丰富的生命的果子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啊，这个自拍啊，你会不会修图呢？其实背后显现的就是呢，我们对自我形象的不满意啊。我们希望呢，用最完美的形象呢，或者美一点的形象呢，啊，给别人看。那就算我们不会自拍呢，我问一下大家，你以前照相啊，拍照之后，你会不会希望呢？哎呀，如果刚才拍照的时候，我头往后面一点，脸就不会那么大了， 又或者是应该侧着啊这个右脸，哎，看起来脸就瘦一点的呢？
嗯，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啊。那当然，现在早期的照相馆也都有这样的啊技术，就是会帮你稍微修片一下啊，整个人看出来，特别是像大学的毕业照啦等等这些照片修了以后，就哎真的。整个人就年轻精神很多了啊，应该这样说。所以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好处在，特别有的时候是年轻人去找工作的时候，第一个看见就是你的照片嘛。
对。
所以这个照片会给这个啊面试官第一的印象，因为他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那如果有稍微的这个修饰一下，其实这也是一种礼貌。
对对，所以呢，让自己最美的一面呢展示于人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无可厚非啊。但是呢，如果沉迷每一张照片呢你都要修的话呢，那可能就代表你内心的自我形象出了一些的问题了啊。那么社交平台不但是展示自我自拍的一个地方啊，也是呢人际往来网络啊，这个人际网络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啦。内地的 QQ 啦、微信啊、微博啊，国外的脸书啊、推特啊，那你喜欢上这些平台吗？好了，现在又有专家出来说了，这些专家呢可不是拿着砖头呢拍人的专家，他们是经过一些的调查发现的。那根据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的一项研究调查，就是说那些每天花费2个小时以上，记住了，2个小时以上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更可能遇到压力和沮丧感这些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上这些地方，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可能代表你害怕错过什么，或者觉得自己落伍了，那你要赶快的上这些的网站，以至于其实有一些内心的焦虑存在的。
对，觉得好像我不上这些东西，我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对对对，对我跟不上啦，又或者是我会不会呢落掉了什么消息呢？那也就是呢，你被他控制了。又或者是呢，你被他呢带着走了。那还有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啊、有个网站呢，应该是在国外，内地是上不去的。就是啊、应该用英文来讲是什么
？Instagram。
对对对、对，
苹果手机的。
哦，是吗？
是，应该是苹果手机，
所以安卓系统就没有办法了。对，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很多人其实是展示自我的，啊，就是自拍啦，又或者他去到一个美的地方啊，吃到美的食物，他就一定要把它给拍上去了。好了，请问一下，你上去的那两分钟，放上去的那两分钟，啊，好有满足感，之后呢？之后就很空虚了，
很空虚。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啊，我和师母有一次我们去日本旅游，那么我们就拍了一张照片哈。那时候或者是我不记得是日本还是香港，我们那个时候就把我们两个这个照片放上去，放上去以后，在有很多朋友就在上面有一些好评啊点。我女儿来了一句话，她说：“妈，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朋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哇，这个也是很好的收获啊。但是很可能你就是以这些慢慢沉迷了。我每一张照片都要引来这么多的人称赞才行。
对，因为以前呢，我们是偶尔会放一些，比方说出游啦，或者但是都不是刻意去放啊。因为师母也，我们说比较低调一点，我们不是太常常使用这些。但是因为有几次就哎，有觉得这张照片不错，放上去，放上去，哎啊，就得到很多朋友的称赞。甚至有一次有一张呢，大概是我们结婚周年还是怎么样，放了一张，哇，一下有100多个。那么所以我的女儿就很嫉妒，她说：“妈妈，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多朋友。
那对林晨牧师、徐婷师母来讲呢，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是呢，我想呢，对其他沉迷网络的朋友，或者是社交平台的朋友，如果你每天呢，譬如说花在 QQ 的时间，花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朋友圈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那你就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啊，你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呢，去建立这些的网络呢？还有，你每次摆一张照片，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得到很多的赞美呢？那这些呢，其实都可能在警告我们，或者是有一些的讯号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内在或者我们的人际网络呢，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我们需要呢，多做一点的审视。我看到了，劝慰子说，我对我身份证上的头像 不满意，有点歪脖子，还显得脸大。
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最宝贵的，
所以
上帝的镜头是最好的。
对，所以呢，劝慰子听到了吗？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好，先来报告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的诗歌呢是欢唱，歌名是欢唱，这是由天韵诗歌班所演唱的。因为我们的劝慰子说呢，哎，挺好听的诗歌，什么名字呢？就是欢唱。
哎，劝慰子，这首诗歌呢应该有一点年日了，所以你应该听过这首诗歌的。
哦，可能之前听过忘记了、
忘记了，对，
是
不过很好的一首诗歌，
对，特别是充满了欢乐啊，
活力，
很有朝气的感觉。好，那么 现在呢，文慧呢要做平常刘芳老师做的事情了。
嗯，
报告一下了，良友电台今天有哪个节目呢？会有什么样的特别内容呢？今天呢，我要介绍的是现代人的希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它的主题是把自己变优秀。
嗯，
找出自己真正的喜欢。
嗯，
哇，这个很符合刚才我们讲的新闻内容啊。
对，其实呢，我们真的要啊，基督徒啊，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不可以轻看自己啊。
是，
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像圣经说的，我们都是珍宝啊，在神眼中是珍宝，
是，
所以真的把自己变优秀，找出自己真正的喜欢。
对，我喜欢刚才牧师讲的，在上帝的镜头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好，如果大家收听今天现代人的希望的这个节目呢，可以呢透过益友电波啊，
益友电台，
对不起，讲得太快了啊，跳了。益友电台第一台中波1566千赫啊，是晚上的11点到11点半。哇，这个晚上睡不着可以来听啊。另外就是良友电台同行频道啊，你现在可以透过同行频道，那是这个哇，凌晨的，不是凌晨了，清晨4点半到5点，还有晚上早一点的时间啦，9点15分到9点45分。那如果是聆听同行手机应用程式呢，啊，每天都有更新节目呢，你可以呢上去听。节目代码呢，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听呢，你要记住节目代码是
502。
好，请大家呢注意了。好，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万峰老师、秦贤老师。
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所有的改革者都是80后。没错了，1480后。
看来我们也得来个改革。
借古鉴今，寻索我们的宗教改革路。80后的
宗教改革。
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秦贤，你平常有没有看那些电视剧？
我当然看了，现代人都一定看了吧。
对啊，那些电视剧啊，网剧啊，你有没有发现女人呢，现在怎么穿才吸引人？
当然要穿的比较少一点呢。
穿的少一点，为什么吸引呢？
为什么是人生的问题？
太复杂的问题了，不说了。那今天呢，很多都穿很少，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气热。
天气很热。
对啊。
但是
很热。
对啊，但是也有很多是娱乐化的嘛。
那古装你有没有看过一套戏啊？武则天。
嗯。
武则天这套片呢，这个范冰冰也穿很少。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香港版呢，为了那个尺度的关系呢，要加点东西上去。
好像是要加点东西上去的，是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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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就不是原版了。
因为那个时候热嘛。
嗯。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外国的什么宫廷装呢？也是很低胸的。
对对啊。
原来就是中世纪的时候特别热。
为什么呢？
那个就叫中世纪温暖时期。今天呢我们就要说说中世纪的那个温度。
原来这个全球暖化已经在。
这个是今天的全球暖化。
但是这个是不是以前的暖化时期的？
对了对了对了。也有一个时候呢是怎么样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些法国皇帝呢，他们都是穿丝袜的。哇，
对啊。
男人穿丝袜。
对啊，他们穿的很多的。
很厚啊。
很厚的。
都是皮草啊那些。
是的。
还有呢，有一个叫英国的维多利亚式的那个婚纱，那些女孩呢穿那个衣服到手袖的，平常我们看婚纱都是很性感的，
对，看着都觉得她们很热。
但是维多利亚很长很保守的。
对对，
其实呢风气跟天气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是，所以今天有那么多比基尼的美女，
就是因为温室的效应，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那
欧洲你觉得它的纬度有多高啊？
比欧洲啊，
欧洲
偏北一点啊，
对，比我们北京差不多的，连美国什么华盛顿也是跟我们北京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的南方是挺南的其实，所以呢这个就导致呢日照在夏天的时候就长了，但是呢那个温差也是很大，
是的，因为在北方比较偏北的地方温差会比较大。好了，万凤，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天气的事情，是要讲什么呢？
在中世纪，在中段的时候呢，1000年到12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暖的时候，然后宗教改革以后呢，就是大概1400到1800左右呢，是一个特别冷的时候，叫小冰河时期。
哇，小冰河时期，小时候听过什么叫冰河时期？
养恐龙的那个。
对，那个时代好像所有动物都好像被冰封了，都已经冷死了。
长毛象。
对，
那些啊，
只能够留下长毛象。
那其实小冰河时期跟中世纪的那个热的那个时候呢，是很影响宗教改革的出现。
还怎么个说法呢？这个。
第一，你看看中世纪天气热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病很有名的，
哎，我听说过，应该是欧洲很出名的一个病，叫黑死病，是吧？
对，黑死病是什么来的？
黑死
是什么的导致的？一种动物导致的。
哎，都不离这几种动物了，其中一定是老鼠。
老鼠，所以呢，为什么老鼠会多呢？就是天气热、潮湿。我们香港就老鼠，
哎，对，我家中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有老鼠，
在街上有老鼠，
吓死我！
不是在家，但听说你家中有一些特别的宠物，
有蟑螂吗？我家
是你的宠物。
那蟑螂呢？也是因为我昨天煮完饭以后呢，那个厨房很热。
是啊，
潮湿，
哎，
那所以导致那个蟑螂也有出现。
哦，所以这么厨房热一点都已经。
对啊，所以中世纪因为天气热潮湿，所以导致老鼠出现，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死了很多人。还有呢，那个病菌啊，
对，
天气热的时候呢，那个病菌传播也厉害，
传播的很快，当时候也没有很好的条件戒备防备这些病。
所以呢，下一次我们要谈谈这个黑死病，现在就先不谈了，我们就谈谈那个天气。那在这个天气热有这个问题，那天气冷呢有什么情况？通常冬天的时候你想出街去玩吗？
当然留在家中好玩一
点
啊。
对啊，喜欢留在家不想动。还有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的温室效应来说的好处，就是冰河延伸了，就是那些冰川呢，在山上的冰川可以化雪了。
对，
但是呢有一个坏处，就是农作物收成差了。
哎，这个是当然了，没得吃了。
对啊，
没有好的收成，人都饿着。
对啊，你看看，其实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是中国的什么时候？
哎，我知道啊，我读过历史的啊，是大概明朝末年。
末年1644年，就是那个入关嘛。
入关，
那但是马丁路德1510几年嘛，那所以这100年呢，都是因为这个天气冷啊，开始导致这个农作物失收，就开始有这个明末李自成啊，还有清兵入关呢，都是因为天气冷啊。
对，
你看。
对对对，
天气冷就适合那些满族人嘛，因为他们习惯了冷。
哇，天助他们也。
对啊，那这个农作物收成差也导致了人民的起义嘛，如果我们用中国的看法来说。
对对对对，
因为你没东西吃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就打仗吧，抢夺别人的东西吧。所以呢，在低温之下呢，我们的宗教改革还有那个环境也有一些影响。第一就是呢，待在家里头没事儿干，没事儿干嘛？
就是好像马丁路德一直
研究，
对，
喜欢做研究，因为在家里头没事儿干就看书嘛。
是的，是的。
那所以就导致呢，有一个叫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在家中的很封闭的情况下走出来的，
研究哲学啊，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思潮啊，还有呢，喜欢看一些暴力色情的东西。
哦、
那个时候中世纪末年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早年呢，很多一些法国尤其是很多色情还有杀人呢、啊、你看那个断头台啊、
哦、
这样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因为他们 很冷嘛，所以就很喜欢看那些很刺激的东西、
哦、真的是
热血沸腾，
真的是有关系吗？
对啊，我老师说的这个、
嗯、
也是你老师说的、
嗯、好的
那个不关我事，他说的
他说的、啊、
另外呢就是农作物失收，那于是呢就开发了一些新的农作物。
嗯，有什么新的农作物可以开发？可以、
比较冷生存的那些
麦子那些？
不是，土豆。
哦，土豆。
因为土豆呢它需要在摄氏10度以下生存的嘛。
哦。
那然后呢它如果太高温了就发芽了。
嗯嗯。
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开始种土豆。
嗯。
而如果你记得呢 ,1900 年呢因为天气开始回暖了嘛。
嗯。
于是就导致一个爱尔兰的这个土豆的那个饥荒。
哦，
这个也是因为它发芽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对，
土豆很重要。
对，
那土豆以外呢，在北欧、
嗯、
以前呢最有名的那个挪威是什么鱼啊？
三文鱼。
对啊，三文鱼，他们呢就往南游啊、
哦，
游泳，因为太冷了嘛，
太冷了，要
然后就到了英国，就兴起了一个叫近岸捕鱼的那个。
这个活动
行为
对，
然后就抓到了英国的名菜，是什么名菜？
鱼跟薯条
啊 ，fish and chips， 就是英国名菜吗？
英国名菜，
就是因为天气冷，所以他们有土豆，也有鱼，
是
那就导致有这个菜
了。今天的这个情况，对对对
对。另外呢，这个冰河时期也导致战争，刚才也说李自成也是一样啊、
嗯、
我们说因为没东西吃、
嗯、
所以要抢夺别人的、
嗯、
东西。那在欧洲那个时候呢，宗教改革以后呢，有几场的战争呢都是比较有名的。第一是农民起义。
哦，这个一定会出现的吧。
对，因为他们没东西吃。
对啊，没东西吃。
然后呢还有一个30年战争。
哇，长达30年的战争。
对，30年战争也是新教跟旧教他们打仗、
嗯、
但是呢在那个环境里头呢也支援了他们打仗，因为呢你杀了人以后、
嗯、
不用这么快埋葬他们的尸体、
嗯、
而那个尸体散发出来的气味啊还有那个细菌呢也没有这么快感染。
哦，所以那个时候反而就让他们继续的可以战争打仗，
所以外面就是很乱很乱、
哎、
打仗没东西吃，里头呢那些研究者呢有觉得啊研究挺舒服的，那我就做很多的哲学的那些研究。
因为这些研究者都不是农民嘛。
对，他们都是有支持有整个国家支持的那些学者，还有教会支持的那些教士那样。所以呢温度呢不只是说这个穿的衣服的厚跟薄啊、
嗯、
而是我们今天呢是很影响整个社会的还有影响整个宗教改革的。
哦，这个要怎么说法呢？
我跟你说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做好好的宗教研究呢、
嗯、
得在一个空调的房间里头做。
哦，是，
因为从这个宗教改革的经验里头、
嗯、
在一个冷的地方做研究呢是更有果效的。
真的吗？我期待万峰哥你有很好的研究。
我觉得除了研究得在空调房间内呢，还有一个我们得改革的事儿。
是什么事？
就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的牧者、
啊、
还有教会同工穿的衣服太多了，
太多、哦、
要穿长袖，
不是
还有 穿长裤。
哎，但这不是要对神的尊重吗？穿的多一点啊，穿袍啊那些。
对啊，对神尊重为什么要穿这么多衣服呢？如果我在那个新加坡，在那个马来西亚这么热的地方，我是不是还得穿这么厚的衣服去敬拜神呢？短裤敬拜神跟长裤敬拜神有什么分别呢？今天的宗教改革在温湿效应之下呢，我觉得除了空调房以外就是长裤得改革了。
谢谢万峰哥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宗教改革那么多年以来，原来我们其中一项要思考的改革就是
温度
还有裤的长度。
嗯，看来咱们90后也得改革呀。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请发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留下你的姓名、地址、邮编，就送你一本《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小册子吧。
刘芳，
哎，
先来念这本书，读完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丁·路德。
我才不要嘞，他秃头。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是这一周啊，七月份第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啊，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诶，我就想到林晨牧师，很多人背这一节呢会连着下一节的。
哇，
12节就是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呢离
我们
也有多远。
一个天，一个地，一个东，一个西，这种时间距离空间呢完全就拉开。
对，
但是这个强烈的对比呢就说明一个焦点，就是上帝的慈爱。
对，哇，这个很棒啊。林晨牧师，基本上你已经讲解完毕了。
其实这个慈爱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叫 hasid， 这个字
啊，
其实原来是就是守约那个约。所以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慈爱，特别是在诗篇里面非常多的慈爱，慈爱都是这个 hasid 这个字哈。啊，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翻译，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慈爱就含有上帝的那个守约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慈爱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更深的，原来上帝对我们的爱呢是建立在他对我们的约上面。
也就是说呢，这个慈爱呢不像人的爱啊会变的。
对对
啊，这个慈爱呢啊也不会经过时间的洗炼之后呢哎变淡了。因为这个慈爱呢是在一个约啊，我觉得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啊。
守约是慈爱。
对对对。好，那我们也来看看啊，今天呢我们要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呢将这一节经文单独抽出来去理解它。我们要回到呢整篇诗篇究竟诗人在说些什么呢。其实呢诗篇103篇呢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永不休止的颂赞。那究竟呢诗人是为什么而颂赞呢？啊，我们看看呢，哎，我们看看第一节啊，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称颂什么呢？所以诗人就开始说了，啊，第6节到14节呢，其实就讲到刚才林晨牧师说的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向我们彰显呢？那诗人就开始提到了，好像这个天离地何等的高，哇，你看到了上帝的爱对我们也是这样。然后东离西何等的远，哇，上帝的慈爱怎么彰显呢？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诗人呢用不同的一个形式，或者是不同的啊物件或者是物体也好吧，啊，来形容呢神对我们的慈爱。然后呢这个总结就是，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一头一尾就是告诉我们要称颂神。
其实呢称颂啊，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对，
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称颂要赞 美啊，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啊一个正向的，不是只是单想到自己的需求，而是为着生命中间我们经历到很多的恩典呢，我们能够向神有所回应。好像我们一个人帮了我的忙，我一定要想尽一切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感谢，所以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的。
对，哇，我们的荣阿姨说呢，连着更好背，就是十一十二节。好，我们就给荣阿姨一个挑战啊，十一十二节一起背，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这样试试。其实文慧以前背这两节经文就是两节是一起背的啊，但是因为呢我们在这里也考虑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抽出了诗篇103篇11节呢，大家一起来背。
你们要彼此带到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特别纪念了江西熊姊妹的儿子，年纪轻轻呢就脑梗塞昏迷了，现在呢已经在北京那边治疗。
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好的，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你，我们深信你是耶和华医治的神。
是，
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啊江西的熊姊妹的儿子脑梗塞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转到北京治疗。主，我们相信你自己在姊妹的身上，你要先赐下平安，赐下安慰在她的心中，让她的心不会过分的着急，以至于主让儿子在北京在那里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们为医师为整个治疗的团队，我们都向主献上祷告。
是，
求主也真的借着医师详细的诊治能够找到问题的所在，而且真的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治疗。
是，
主，我们恳求你把平安也一样赏赐给熊姊妹还有他们的家。
是，
知道家人中间有重大疾病的时候难免忧伤难免焦虑，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你的安慰是够我们用的。
阿们。
你帮助姊妹帮助她的儿子，让她在昏迷的里面，但是主你自己可以亲自的叫她来苏醒。
阿们。
主，让她心中也能够更多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为着她在北京的治疗，我们继续的仰望主，我们也深信你的医治你要继续的在他儿子的身上来显明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谢谢主，我们同心合意的把熊姊妹的儿子也恭敬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看顾，求主医治，求主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京剧。上海的张
姊
妹，
张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
哎呀
我真是想念你们。我说哎呀，这久别的亲人呢，172天后的这次交通。
172天。
大姐还记得上一回跟我们通电话到现在有172天。我好感动哦，我觉得今天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大姐您说的172天，
真的。
对，非常非常的感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激励。
11000公里以外，
大姐先让您背京剧。
诗篇103篇的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阿们
阿们
阿们。
只是天黑的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记得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星期五开放啊。哇，原来我们已经背了诗篇103篇的13节，那这周是11节，大家挑战一下啊，能不能把12节呢也一起背。 啊，甚至呢，11、12、13一起背。
嗯，我觉得这个是更有精彩的。期待，期待，期待。
是，那大家也可以透过短信呢，将您的情况、您的代祷需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开头呢，请注明线上。谢谢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林晨牧师的代班，明天继续哦。
好，我们明天继续努力。我是林晨，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